张学良皮当扑当皮当扑当满地直滚啊，想把手解脱出来，摸摸这摸摸那，好像能减轻点痛苦，结果这手绑着呢，怎么办？他晃着脑袋，尽量抻着脖子，把肩膀的衣服都啃碎了，腮帮子咬破了，嘴唇咬破。赵四小姐他们在门外的听着，比张学良的难受滋味也差不多少。赵四小姐紧咬牙关，最后把耳朵堵上不听。张学良是彻夜嚎叫七天七夜，到底坚持下来了。到第八天头上，米勒博士乐了，张将军已经彻底戒了毒，这才把张学良的手脚放开，搭到床上，跟死人一样，更换衣服，再给吃药，再给打针，让他慢慢恢复健康。光阴似箭，一转眼二十多天过去了，张学良体力恢复了，那还得说年轻，那八十岁老头早折腾苏骨了，那五十岁老头也扛不了。张学良三十来岁，正当年的时候，日照中天呢，恢复得快，当然人营养也跟得上。再看张学良是容光焕发，刚到上海的时候形容憔悴，就是个大烟鬼，嘴唇都是青的，风一大了身子都晃的，骨瘦如柴。就这一个来月的时间，变化有多大？两个腮帮也露出红色来了，脑门也起了亮光了，身体也发了胖了。众人一看，判若两人呢。感谢米勒博士啊！张学良对着镜子看了看，嘿，看来我张学良还有希望。为什么这么详细说这段书呢？就是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要有坚强的意志。这个戒毒这方面还有比他再难的吗？啊，张学良就能毅然戒毒，说这么干我就这么干，有志气，有决心，就这一点我们就应当好好学习啊。张学良特高兴了，宋子文来看他也乐了，汉卿，一个月前咱们坐在一起谈心，一个月之后咱们又坐在一处，好像我面前坐的是两个张汉卿。你看你现在，你这要出国之后，他也好看呢，省下人家骂咱是东亚病夫啊，咱也体面。张学良就因为这件事一辈子不忘宋子文。这宋子文就这么几句话，金石良言呢，指点迷津。张学良才整个的一个大变化，体力恢复好了，毒也戒了，不能老在国家待着，这就准备出国了。这时候从北平又来了一帮人陪着张学良出国，那么是谁呢？来的是意大利驻华公使，叫齐亚诺伯爵。 这个齐亚诺的全名呢叫加莱阿佐齐亚诺，不过这外国人的名他太咬嘴也太长，咱就把那个加莱阿佐那几个字咱撤掉，咱就简单的管他叫齐亚诺。他是驻华公使，哟不简单呐，他爹老齐亚诺那是意大利的海军上将，法西斯党的领袖。这齐亚诺的老岳父是意大利首相墨索里尼，您听说这人吗？那跟德国的希特勒那都是战争狂人的法西斯头子，杀老了人了，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，这是杀人的魔王啊。墨索里尼有个女儿叫艾巴，他把艾巴许配给齐亚诺了，两家结了亲了。他是公使夫人，这次听说张学良要出国考察，齐亚诺首先倡议说，你第一站呢，你哪儿都别去，你上我们意大利了，我们意大利那风光多秀丽，那古迹多多呀，我们的吃喝都是第一流的，咱俩是好朋友，我邀请你赶奔意大利。张学良答应了，他跟齐亚诺两人关系还特别好，岁数相仿，志趣相投，在一起打网球，在一起滑冰，在一起游泳，在一起下棋，在一起跳舞，所以两个人成为莫逆之交。出于私人的关系，齐亚诺邀请他赶奔意大利，张学良答应了。哎，意大利也够意思，亲自派了一只船，这只船的名字叫康特罗素伯爵号，康特罗素号是一只漂亮的游船，就在上海的码头等着，等着齐亚诺夫妻赶到之后，会见了张学良，欢天喜地一同上的船。宋子文送到码头就不能再送了，祝张学良一路平安，听候佳音吧。就这样，这只幽船才缓缓地离开上海，张学良漫游世界。这事发生在1933年的事儿。可张学良站在船头上，哎呀，看着上海越来越远，心潮澎湃，张学良眼泪掉下来。这样什么都顺心，带着一家子溜达溜达出国旅游，那得多高兴，现在偏偏不是这么回事儿。被领袖解除了兵权，削夺了一切职务，现在是有家难奔，有国难逃啊，漂流异国他乡，我形同国际乞丐一样。张学良心能不难过吗？后来赵四、于凤至劝他回仓里头去，走吧，知道张学良有心事，幸亏这两个贤内助，那于凤至那是大家闺秀，出于至诚，对丈夫体贴关心，赵四小姐格外的爱张学良啊，又活泼又可爱，心又细， 又能干。
这是张学良的左右手，就在海上这些日子，幸亏这两位夫人百般关心，张学良的体质是一天比一天强。等到了意大利罗马的时候，张学良是红光满面。那么到了国外的阶段，会客拜客怎么享受，咱就不必细说了。那张学良什么身份？一到意大利，意大利报纸通栏标题全报道了张学良将军访问意大利，墨索里尼在首相官邸设宴给张学良接风，意大利军政大员纷纷拜会张学良，张学良返回头来得回拜，这些应酬那也叫太多了。总而言之吧，张学良在意大利过的还真就不错，挺美。有时候张学良一想，去他妈的，人这一辈子不就这么回事吗？我爹叱咤风云，打了一辈子仗，到头来什么收援结果，被炸死在黄姑屯。人不就是这样，死了死了，一死全了，争什么名，夺什么利。有时候张学良是万念俱灰，心说这也不错，委座给我安排这个差事啊，还真挺好，无关一身轻。我爱睡的什么时候睡的什么时候，我爱上哪儿溜达上哪儿溜达，哪儿高兴我上哪儿去，什么压力都没有。人要这么过一辈子倒也潇洒。你说张学良是那种人吗？他没办法呀，此时此刻你就得这么才能解脱呢，自己安慰自己，哎，这身体一天比一天棒。在意大利住腻歪了，又搬到英国去了，到英国去住着，住到伦敦。这个英国是头一个资本主义国家，那工业特发达。另外英国人挺讲究礼貌，在英国这伦敦这一住，某些方面超过意大利，意大利的人有点野，在这住着心里非常踏实。张学良就爱上英国了，跟夫人于凤至一商议，咱们都是过来的人了，无所谓，仨儿子这个姑娘不能耽误了他，得让他们念书啊，英国这文化教育挺高啊，一般人要在这读书培养出来，那都是有用的人才。干脆把钱存的英国银行，让孩子们就在这念书吧。所以张学良的子女那都是受教育极深的人。事到今天，你随便挑一挑张学良的后代，他的子女有几个不是博士的，有几个不是做阔士的，都是高级知识分子，与家庭的教育和培养有直接的关系。玉凤至夫人也答应了，说我挺爱英国，伦敦这块不错，虽然物多一些，但这生活各个方面啊有条不紊，那我就陪着孩子在这念书吧，就将来你回国了我也暂时先不回去，我就在这定居了，在这买的别墅开始定居了，孩子们在英国上学了。 那么张学良是1933年3月份到的上海，4月份出的国，转过年来到了1934年年初，突然接了一份电报，蒋介石的电报，调张学良回国。
哎呀，张学良没想到，
事隔一年，蒋介石亲自请他回国，有重要的事情委任他。张学良欣喜若狂啊，跟于凤至和赵四说，怎么样，我盟兄不会亏待我、你看当时那时候，哎呀，咱们情绪多低落呀，认为我盟兄一脚把咱们蹬出来就不管了。其实伟作不是那样的人，很重义气，这不主动的吗？请我回国，哈，又有事儿干了。有张学良乐得跟小孩一样，手舞足蹈。那马上回去，加急的电报，派人都来迎接来了。于凤至于夫人走不了，孩子刚读书，就这么样，于夫人留下了。让赵四小姐陪着张学良回国，就这么的登上轮船，又回到祖国，又回到上海。又上海有军政大员听说张学良归国了，在码头彩旗飞舞，锣鼓喧天，盛情迎接。宋子文也在码头等着呢，汉卿，欢迎你归来呀！耍无之间一年挂零了，没想到又见了面了。你还是家乡好，你说在外国待着，意大利再好是意大利，英国伦敦再好是伦敦，你在那待着别扭不？语言不通，就即使你会点那个话，能听懂，生活习惯都不一样，他别扭。回到自己这块土地上，怎么觉得怎么得劲，怎么看怎么舒服。张学良就好像变了俩人一样，由宋子文陪着，当晚下榻。张学良就问宋子文，伟作招我回国，他叫我干什么？嗨，汉卿还问吗？伟作对你一直是关怀的，一直没忘。你是大将之才，能不用你吗？现在我还得保密不说，伟作在庐山等着你呢，明天我陪着你上庐山拜会委员长。就这么的，张学良在宋子文陪伴下到了庐山，见着蒋介石。哎呀，蒋介石真挺热情，拍拍张学良的肩头，很轻，身体蛮不错，没错，我把毒戒了。蒋介石闻听点了点头，好啊，汉卿啊，男子汉大丈夫就是应该有一种骨气，你就很有骨气。我听财政部长跟我讲了，我很佩服你。在国外生活的怎么样？报告伟作，还行吧，但是我心还在咱们的国家，还想着咱们的政局。是吗？是不关心，关心则乱吧。汉卿啊，现在国内的局势依然很严峻。哎呀，千军易得，一将难求哦。这次把你请回来，我们是开了常务会议的，我 正式任命你。
张学良已经夸站起来
接受任命。蒋介石说，我现在正式任命你为鄂豫皖三省剿匪副司令。剿匪是打共产党啊，驻节在武昌，总司令是谁？蒋介石。张学良仍然是副司令，蒋介石不在，张学良代理总司令的职权。张学良这回回来还真听话，听完之后非常高兴，马上接受了，第二天走马上任。张学良赶奔武昌上任，行辕也有了。谁不知道张学良回了国了，一指令下把东北军的四路大军全都调到武昌和湖北。
哎呀，大伙见得面呐，乐坏了，
咱不必细说了。但人们发现张学良这回回来有点改变，说话的语气跟没出国之前呢有点不同。要说当初张学良对蒋介石还有某种看法，这次回来截然不同。哎呀，对领袖那太重了。哎呀，不管见着谁，首先提到一点，要效忠领袖，服从领袖。人们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实质上张学良出国考察头一站先到的意大利，在意大利住的时间最长，受了墨索里尼的毒了。墨索里尼这个战争法西斯狂人呢，有一套谬论，张学良全盘都接受了。张学良一想，墨索里尼就主张工作是大家的，讨论是少数人的，那么决定是一个人的，家有千口，主是一人，中国的最高领袖就是蒋委员长，不服从他服从谁？所以这次回来是绝对服从蒋介石啊，蒋介石叫他干什么干什么，他调集东北大军要全力剿共。